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您现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的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快乐教养的77招。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啊，其实娟子收获是很大的哈。不管是在我预备的时候、思想的时候，还是呢在我录音的时候，每个阶段其实都带给我不同的学习和收获。不知道我们亲爱的家人朋友啊，我们的亲人们，你们在学习了这些招数之后，在实战当中哈，实际的经验里面呢，遇到过什么样的高低起伏没有，或者说遇到了怎样的难处没有，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起呢继续呢把这77招演练哈，学习把它变成我们能够真实可以在生命当中活在孩子面前的一个样板。当然我们肯定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也有做得好的时候。那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呢，或者是做错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曾经学过嘛，那就要快快的及时的请求孩子的原谅。那如果我们做得好的地方呢，我们也要跟孩子一起来庆祝，哎，我们又胜利了，妈妈呢又过了一关哈，或者说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的生命的过程里面，只要我们有一点小小的进步，我相信不但我们的孩子是我们最受益的人，他们也是我们的第一见证人。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子孙也可以繁衍不息，把我们这样的美好的生命继续的传递下去。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77招的最后一招的学习了。最后这一招呢，其实是一个总结，这一招呢是非常的重要，但也在很大的程度上面给了我们极大的自由选择权。好，那就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这最后一招当中，去看一看77招到底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快乐教养实践77招。教导孩子每天选择祝福，而并非选择咒诅。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77招，祸福自取。
这个标题一出来呢，其实就是摆在大家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上写着祸，一条路上写着福。你希望走哪条路呢？你希望你的孩子走在哪条路上呢？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想每一个聪明的人、明白的人都会去选择写着福的这条路，对吧？没有人自愿的选择祸的这条路，因为如果我知道哪条路上有福，哪条路上可以遇到祸，那我一定会选择福而避开祸。这是我们人作为自我保护的一种的自然的想法。 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如何走在这蒙福的道路上，而不是一不小心就走到了那个写着祸的道路上吗？孩子跟我们一样，我们每天都要面临着无数的选择，从学习到生活，到工作，甚至到交朋友，到成家立业，选择事业的方向，很多很多。我们每天都在面临着不同的选择，不但是我们，我们的孩子一样的。不过，你了解你孩子的选择吗？甚至你了解自己的选择吗？我们其实每天跟孩子一样，都处在很多事情的选择上面，而这些选择呢，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走在上帝的祝福当中。请你一定要记得的是，如果我们没有选择走在上帝的祝福当中，我们其实就已经走在了写着有祸的路上。这话听上去有些刺耳，有些不中听，可能有的人还会反问，真的是这样吗？哪有这么可怕呀？是的，我也希望这些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我也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走到那个写着祸字的路上。但是真理真相往往就只有一个，并不是我们否认我们不愿接受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希望孩子们早早地认识上帝，早早地来选择只有上帝才能赐福给他们的祝福。因为只有他们遵守上帝的诫命，敬拜唯一的真神，祝福就会来到的。而咒诅呢，则是来自于不顺服上帝的心意，信奉自己无事不能，或者是敬拜偶像。那说到这儿，我们也要看一看上帝给我们的诫命是不是真的很难遵守啊，以至于我们要很小心翼翼的呢。其实上帝给我们的诫命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清晰。马太福音20章当中，耶稣就说得很清楚，他说这条诫命就是爱这个字。首先要学习怎么样爱上帝，然后就是爱人如己。当我们把爱和怜悯种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装备他们，使他们有能力去爱上帝，更知道怎么爱自己，以至于如何爱别人。这么做，他们其实就能够选择祝福，而不是咒诅了。福祸自取。福和祸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你是选择祝福呢，还是选择灾祸呢？选择遵守上帝的诫命，爱上帝，也同时爱人如己，就是选择蒙福的道路。当有人问耶稣说，夫子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那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如何选择蒙福的道路，其实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在圣经的旧约当中，也把这要么蒙福，要么受咒诅的话写得非常的清楚。申命记11章26到28节的地方是这样写的，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 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这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黑纸白字写在圣经当中，这也是上帝再清楚不过的心意了。我相信每一位父母都希望透过我们带给我们的子孙以祝福，那怎么样把祝福的生命倾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并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延续的可能性呢？盼望您能有机会好好的读一读《圣经》这本书，来认识多一点这位创天造地的神，又赐给我们生命的主宰，他究竟要把怎样的祝福赐给我们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又如何去享受与他同在的喜乐和幸福呢？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是否能够承受同样的恩典与祝福呢？盼望您有这样的好奇心去寻找答案，更盼望您可以把握住这个时机，抓住上帝的祝福，把祝福倾倒在您和您的家人当中。愿上帝从天而降的赐福临到您和您家人的身上，更愿您和您的孩子从今以后就走上了蒙上帝祝福的恩典之路。感谢您收听这快乐教养实践的77招，盼望这些的招数不是一个空头的理论，而是日日行在您家中、您生活里面的有福的确据。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喽。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神父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在圣经箴言书第22章6节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3章第10到17节。经文说，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在会堂里面都是犹太人的聚集的地方，有一个女人她的腰弯的不得了，而且弯了18年，样子应该挺难看，但是好像没人注意她。为什么？会堂里面是聚会的地方，大家是看着圣经，看着神呢，没有看到旁边这个人的情况。12节，耶稣看见了他，便叫过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耶稣看到他的痛苦，治好了他，他就归荣耀给神。14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啊，在安息日却不可以。这个管会堂的，他看到这个女人，她生了病，对，病了18年，但是不是有生命的威胁的病。安息日就是6天工作，第7天不工作，治病是工作的。那个女人不是要死的样子，所以可以等一天。为什么要犯呢安息日的规条呢？我们看到耶稣是看见那个女人，耶稣医治她，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但是那个管会堂的人，他看到的主要是安息日的规条，宗教的礼仪，看到那个女人的需要，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他只看到的就是他们宗教里面的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他的宗教他的规条让他看不到神的荣耀。耶稣对他说，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犊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安息日里面要怜悯的心，解开那个槽上的那个牛犊给他喝水呀。牛犊放且对他有怜悯的心，何况这个女人，这个不太好看的女人，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呀。你要看到吗？她是神所爱的拣选的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比牛犊更加宝贵。牛犊上扯去给他饮水，给他捆绑，为什么这个女人你不去帮助她呢？你要看清楚她有的价值吗？你看清楚神爱她吗？管会堂的人没有看到女人的在神面前的价值，有时间她的宗教规条让她的眼睛看不到人，看不到一个一个的人，只是看到工作，只是看到应该做不应该做，只是看到礼仪，只是看到宗教的活动啊， 不但如此，当时他看到这个女人不是单单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被罪捆绑了，被那个魔鬼撒旦捆绑了十八年的人。虽然他不是马上要死，但是他被魔鬼撒旦捆绑了这么多年，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人不是要死的，你可以再等一天吧，过了安息日日落以后，你就可以医治他呢，没问题，等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耶稣看这个人被撒旦捆绑，不能等，这个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一个情况，神的荣耀要彰显他，解放他，让他能够得到医治。而且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人六天工作，第七天不再被工作的捆绑，能够释放过来面对神，让神的生命帮助我们更新，在敬拜神的面当中，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啊，复兴。耶稣基督治好了那个女子，其实呢就是让安息日的意思表明出来。他们没有看到这个女人被魔鬼撒旦捆绑等待释放的迫切的情况。各位弟兄姐妹，安息日这个问题是当年犹太人的问题，我们今天呢没有这个安息日对我来说同等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的宗教生活，我们的教会的活动当中，也有好多的能够做不能够做的规条，我们好多活动好多聚会，有时时间我们的活动呢也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到人的需要，看不到人在魔鬼撒旦捆绑当中这个迫切的心。我们很容易看到好多好多的聚会，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等同于一个一个的活动，我们没有看见人，没有看见神所爱的人，没有看见魔鬼撒旦捆绑之下的人等待耶稣基督的福音去释放他的一个一个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求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求上帝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在撒旦捆绑当中等待耶稣基督的福音去释放他们，他们等待神在他们得救当中彰显他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眼睛是打开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的一个器皿，让我们看见他，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迫切，让世人看见神的荣耀，让今天是神的荣耀通过我们的来彰显出来，通过我们的福音的传扬，通过我们的爱心怜悯的行动，通过耶稣基督的神迹在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当中生活当中彰显他极大的荣耀。求上帝帮助我们，阿们。
在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里，详细的记载了神创造了宇宙的万有，创造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青草菜蔬，所有的这一切用了五天的时间全部创造完毕，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在第六天的时候，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神所造的一切都是为着人的好处，都是为着人来效力的。可见上帝对人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为着他所爱的人预备好了一切，然后才把人带到了这个世界上。由此可见，人在上帝的眼中是比万物都要宝贵，
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爱人，愿意与人有非常和谐美好的关系。上帝还特别的喜悦人常常到他的面前来赞美他，来敬拜他。然而因着始祖亚当的犯罪，人从此与神之间隔绝了。但是神还是爱我们，因此把他的独生子全然献上，做了挽回祭，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恩，使今天的我和你，还有很多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都有了一条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的道路，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在他的眼中，他常常可以看到人，特别是那些在人看来很不起眼、很不被关注的人群的需要。主在地上行走的那些年当中，不知道医治了多少人，不知道释放了多少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得着了自由。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每个人都当效法他，让我们都看到我们身边人的需要，为着他们的需要，我们把主耶稣基督带给他们。
有时灰心，有时忧愁，不安的心何处倾诉？迷茫彷徨，漂泊无助，何处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我救赎。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你牵我手，伴我前路。有时困苦，软弱的心需要坚固，你怜悯我，以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